Amen， 感谢主。我们这个很快啊，一下子经过了大概有十周，因为中间有一周是 Memory Day， 所以我们这是第九次啊。我们大概预算就是这一周要成为就是要成为我们这个最后的一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第一周啊一直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一周啊，都能够一直在这样启示录前三章这样的一同来追求。我觉得非常宝贝的就是我们对于主的话啊，我看弟兄姊妹越来越有一些渴慕啊，我们借着这样的进入，而且也把它背下来啊，觉得非常的宝贝。那今天来到最后一处的教会，说到老底家的教会，就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啊。我们一开始还是一样，我们把整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啊，有关的各面啊，再把它具体的摆出来，好让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我想当主向着七处教会来说话的时候，他每一次都表明他是怎样的一位，教会的情形如何，主就什么完全来应付教会的情形。教会需要什么，主就是什么。说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包罗万有，是何等的丰富，他的丰富到一个地步，使教会啊再怎么样的缺乏，主都可以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讲到的七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实在是那伟大的我是。所以尤其到这一次，他就说到主说话的一面，说到他的三面。第一个说到什么，他说我是那阿们的，我是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我是那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详细的等一下再说啊，至少我们知道啊，在这一处对着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他是讲到主有这三面，是阿们的，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是那神创造之物的原始。因为在第一章前面就说到他是什么，他是那忠信的见证人，这里他又加个真实。因为什么，老底家很不真实啊，然后再说到呢，他是神创造之物的原始，前面说他是什么死人中的守生者，他又说他是什么创造之物的源头原始啊，也是守生啊。好，那主在对七个教会啊，只有两处没有责备，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腓拉铁菲，其他的教会啊都有责备啊。那么对于老底家教会，他也有责备。好，他责备什么呢？来，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一段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这里啊特别责备他说什么，老底家有一种光景叫做什么，不冷不热，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属灵的情形，叫做不冷不热。在我们觉得不冷不热最好啊对不对，温的嘛哈。但是在神来说啊，他最厌恶的是不冷不热啊。然后呢又说到他什么，他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主在看他说什么，你才不是冷，你可怜死了主耶稣啊，你看这就是什么，自以为富足，他完全是什么骄傲，就是心中骄傲所产生的自以为是。他有没有，他有，有什么，就是那温啊，他比冷呢要好一点，所以呢他就以这个温呢来骄傲了。这就是老底家的一个光景。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大概稍微可以稍微叙述一下老底家在当时啊， 在那个第一世纪，当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时这个城的整个的背景跟他们被责备也是很有关系的。主好像在圣经中写书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读起来就觉得跟我们很遥远，不切身，其实跟当时的那个整个城里的情形是非常切身的。他研读文献，研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啊，老底家这个城呢，是一个什么非常富有的城，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他那里啊，有一种泉水，一种是热泉，一种是冷泉，而且都可以喝。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你热泉的时候，你喝得很烫，对不对？冷泉的时候呢，太冰，所以你会混合起来一起喝，就很好喝，对不对？温，但是很奇妙一件事，这两个热和冷一混在一起之后，它会发生一股恶臭，一定会什么把它吐出来啊！你看，这个典故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查哈，当时的文献啊，你很难讲的。温水不是正好吗？哎，它当时有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冷和热一对上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恶臭，你不得不把它吐出来，很臭。你很多奇妙，这就说出了主很厌恶一种什么不冷不热的情形。要不然你就热嘛，要不然就冷嘛。为什么？你实在不该冷啊，要这个热。后面还说你要发热心。他说你不要不冷不热，或者你就冷算了，我巴不得你就冷吧，因为冷呢、啊、我们还会怎么样，还会热起来，温的不热了，因为他觉得我还有热度，对不对？他骄傲在什么？我比不冷好。主耶稣啊，基督徒很怕这种情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怕说我比别人还好一些，至少我每次聚会都来哈，啊，廖信长，我每次聚会都到，哎，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落在一种这种情形，就是老底家的光景。好，那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哈，哦，再讲到富足，他讲到富足很奇妙啊，当时那个城确实是非常富有的，他们既不靠这个政府，而且呢也不依靠神。因为他们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富足，他们都什么认为他们发了财。而且还有一个状况，他在这里说到劝他们要买白衣。他那个老底家城呢，他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们的绵羊的那个羊毛啊，非常的这个好，尤其是有一种叫做紫黑色羊毛，非常珍贵的。他说那个做成一套衣服的话，紫黑色羊毛衣啊，是穿一辈子不会坏的。所以他们很骄傲，他们能自己制作一种衣。但主耶稣说什么？你不要靠那个，你要穿白衣。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当地也有一种植物，做成了一种眼药膏，非常治眼睛的。所以你看他这边也讲到你要买眼药，但是不是你们所制作的。所以当时啊，你看他都有他的一个典故在那个地方，跟那个是很切合的，他们一听都懂的。但其实是指什么属灵的光景啊。但我们等一下就会说到这一面。那讲到这里再讲到什么主劝告的一面，来我们一同读。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你们好。那讲到这一部分就讲到劝告，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讲到七处教会的时候，好像在这里特别强调讲到劝只有老底家教会，而且一劝再劝，是不是？他用劝，其他的地方他没有说警告，但是有警告的意味。在这里他说到劝的一面，他劝到说你要买，说到三个买。买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花代价，你要花上一切的代价，而且不是用你的所谓的钱买，用你这个人， 你的时间，用你这个全人花上一切的代价来买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的是买这些是代表什么意思，哈。然后呢，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这里是主对老底家教会而有的劝告的一面，三个版哈：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又买眼药。好，那主在末了的时候，他每一次对一个教会，他都有呼召得胜的。那这里有一个应许的一面，其实也就是得胜的啊。来，我们一同说，一同看呐、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Amen。哈利路亚，这其实也是在呼召得胜者，因为能够什么一同坐席啊。好，后面啊，我们也会讲到这叩门的事哈、啊。好，末了主呼召得胜者应许的一面是什么？好，来我们一同读：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
你们。这说出啊，得胜者有两件事情，啊，是个他要得着的，是主所应许的。一个是什么？与主一同坐席，就讲到在千年国度之前，啊，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个羔羊的婚宴乃是什么？与主一同坐席。羔羊的婚宴啊，到你去参加羔羊婚宴，有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有什么？要穿礼服，就是那些个白衣。你若不穿礼服就会被什么丢出去，就赶出去，你不够资格来参加这婚宴。婚宴也是要穿礼服的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到他就什么应许说你得胜的，在这里的得胜是什么？你要有能够听见我叩门的声音，听见我的声音，然后还帮我开门的。好，那我就什么让你能够与我一同坐席。一个是与主一同坐席，另外一个是与主一同什么坐宝座。坐宝座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到与他一同坐王，乃是呢与他什么一同掌权。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起初的原意就是要与他什么一同掌权，代表神的权柄。好，这就是主对老底家教会的各面。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哈，就是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因为我们要讲到七处教会的时候，不能不来看教会的历史，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平常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进到这个里面好像不太容易，所以我可能要花段时间稍微讲一下啊，因为教会历史要讲的话，他会讲的细啊，那个里面东西太多了，我就点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让大弟兄姊妹大概知道啊。好，那因为今天可能这个也有一些是好久没有，就是前面几次都不在啊，我想要再从头讲一遍啊，讲的比较那个。谢主有没有看过这个图？没有哈，好，为着你讲哈，阿们啊，王菲也还记得吧？王菲每次都参加哈，啊，感谢主。好，我们看到讲到七处教会的时候啊，实在来说就是教会整个演进下来。我记得我们遇到很多福音朋友，他一开始还不讲信耶稣，他马上第一个就问，他说：“请问呐、啊？”你们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啊？马上就问这个题目，很多人答不出来。我盼望经过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答啊，整个教会啊，到底今天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教会这样的演变下来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到底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不然我们就没有白读啊这个启示录这前三章啊。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就看到啊，这七处教会是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啊，这七处教会。那起初讲到呢，在刚开始，啊，就是啊，主耶稣这个死了、复活、升天之后，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那里就说到，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有一班人在那里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然后就产生了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就会看见教会就像产生了，开始有什么教会生活。所以使徒行传就叙述到起初的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叫做什么使徒时代。那个时候啊，教会一开始所有的那一切基本上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等于说描绘出来的就是什么神的心意。神要起初的教会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教会生活。但是之后呢，就慢慢开始经过这2000年有很多的整个的这个演变啊。在当时啊，使徒行代的教会才开始了。讲到初期的教会，以弗所是代表初期的教会。那个时候刚开始只有在耶路撒冷有教会，但是经过什么大遭逼迫之后，人民什么就四散，这是神的主宰，好让什么福音能够广传到各地去。
Amen。
所以福音就什么传到亚细亚，传到外邦的地。使徒保罗就把福音什么带到外邦去了，不仅是犹太人能够接受福音，然后已经什么到了外邦各地去，都怎么样建立了各地的教会。所以在那个当时哈、啊，整个哈、啊，这个从耶路撒冷一直出去传到那一带，所以起初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所以讲了以弗所的整个光景，就是初期教会一种情形，它各方面都是得主所称许的。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离弃了什么起初的爱啊。好，那接着呢，在第一世纪末开始啊，到第四世纪这段期间称之为什么受苦的教会四美了。这一段时间是嘛，教会在这两三百年啊，他们完全是什么受逼迫的。这逼迫从哪来的？逼迫是从什么仇敌撒旦来的，也是什么主所允许的啊，主所允许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受苦，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斯美拉教会称之为受苦的教会。主知道什么他们的患难啊，也知道什么他们的困苦，是不是？那个时候什么总共又罗马帝国就有10次的逼迫，所以那边就说到他们必受患难时日，是不是？这就指着10次啊，或许是十，就是说是哎，它还总是一个限度啊。那在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怎么样他们的信仰，虽然受逼迫，虽然受苦害，但是什么他至死忠信。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得胜者就是至死忠信，我只要愿殉道我就得胜者。哇，现在我们没机会了。现在你不太容易说你受逼迫到一个地步，你说信不耶稣，你信耶稣我就给你枪毙。哇，那就有机会了。你说好枪毙，哇，你就敢这样枪毙你就得胜了啊，你知道？哎，在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枪毙，没有枪，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用很多残忍的方式让人受逼迫。他们甚至什么让狮子来把你吃掉，把你撕碎，然后活活把你烧死啊。所以那个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啊殉道。所以在那个当时怎么样，越是受逼迫人怎么样越是信仰坚定。哎呀，撒旦这一招不灵，怎么样呢？越受逼迫教会，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教会啊越发的什么兴盛，越逼迫教会什么。那个时候听说啊，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这个皇家的一些这些贵族们，还有该杀这个王和皇帝他家里的眷属都信了神。哇，这个福音的那种这个福音的生命的这个种子，他们看到这些人不怕死，哇，为之震惊了。完全他们受到这个非常深的影响。所以当时人家说到说你不能再杀了，杀基督徒再杀到最后要杀光了，到这种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到受苦的斯美拉教会是乃是什么被称许的，没有受责备。在那个时候虽然受逼迫，但是呢到了第四世纪 有一个大的转换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都要记得哈，这个关键的在第四世纪初，就是什么主后三百多年，他当时罗马的皇帝叫什么康斯坦丁，他呢在他里面啊，也是神所允许的，撒旦还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功，让他哈觉得说，哎，因为啊他想要掌握好政权，所以呢他在一个打仗的战争当中啊，他是做了一个梦见啊十字架，所以呢他后来他的妻子就挂了十字架，他说哎，这个他，所以他对这件事还有他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所以产生了一个影响，说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把基督的信仰列为国教，哇，列为国教，全国上下通通要信耶稣。所以这件事产生的是什么，本来是不受逼迫的，现在不受逼迫还受鼓励，结果就是怎么样，使得教会哈变成很多不信的人，不真正纯正信仰的人进到教会中来，而且他还赏这个鼓励奖赏，就好像啊有些这个国家需要这个壮丁的时候，就是你只要生孩子我就鼓励你啊，给你多少这个补贴，多少钱，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发给你什么，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也是发钱还发白衣啊，这个鼓励啊他们啊能够来信，所以很多不信的人为了拿钱，为了拿白衣啊，我记得啊早先在台湾的时候传福音，他们的时候啊就是发什么呢，发面粉发奶粉，你只要去啊来我这里，走的时候就可以啊带点面粉回去，带奶粉回去，所以很多人是为了奶粉去信的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康斯坦丁呢，当时他这个把基督的信仰列为国教的时候，整个怎么样，在圣经中就说出他原来这个基督的信仰就像一粒芥菜的种子一样，但是呢经过这样的过程就变成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就什么，有飞鸟栖息在上面，就变成什么，撒旦的座位之处，撒旦所住之处。你看看这就是什么啊，在这个时代啊，这个第四世纪开始变化，就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称为是什么，是一个属世的教会，就说什么，把世界的东西就带进教会中来了，教会变成与世界联合了，那个时就产生了什么，政治跟这个教会完全联合在一起了，世界跑进教会中来了，所以撒旦有什么，在教会中有他的座位之处，也有什么，他所居住之处。讲到老底家，主耶稣好可怜，在门外啊，这个教会应该是神的居所，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我们互助的地方，怎么变成撒旦的座位之处，成为撒旦的居住之处，就是什么，属世的教会这时候开始的。撒旦就这样，受苦的教会四面拿这桶行不通，他就来一个，我进到教会中去，这撒旦的诡计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教会哇最圣别了，是不是，但是要小心啊，从圣经让我们看见撒旦可以溜进教会来，什么时候啊，我们让世界进来的时候，撒旦就有座位。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非常强调说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姊妹啊在教会中结婚呢，为什么呢，与世界分别出来啊，我们就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们你看我们这前两个月为了这个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预备，为什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见证，我们是与世界什么分别出来的。什么时候我们，若是我们也是跟世界一样，当当当当，哇，我们也是啊，完全的，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跳舞，哇，主耶稣啊，保证撒旦座位之处，啊，就有撒旦座位之处啊，啊，那边位置还有哈 ，Amen。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心里面都要非常警醒
，Amen。
啊，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又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什么，到了第六世纪末，在主后590年， 因着世界属世的教会别加摩啊，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成型了，就是什么天主教的开始。他当时第一任的主教就叫做大贵格利啊，因为那个时候等于说这个宗教跟政治完全结合，就是当时罗马所产生天主教的一个等于说的一个它的一个产品一样哈，一个构成，好，那就是什么所谓被盗的教会推亚推拉。但在我们这次从教会的历史啊，整个这样子来讲，今天我们没有一点定罪的意思，讲天主教如何如何，我们也怕我们落在那样的情形中。当讲到天主教的时候，它是什么？有那耶洗别的教训，哈，好。那讲到这里之后呢，所以从六世纪到十六世纪等等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哇，这都是讲到什么推亚推拉教会的整个的情况。那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称之为什么黑暗时期，因为到了这一段期间最厉害的严重的是什么事呢？第一个，圣经不再公开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什么来跟神之间来亲近的，所以他中间又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居间阶级，他要悔改认罪，还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然后呢，你要去赎罪吗？你不是什么靠主的宝血来赦免，你要什么买赎罪券。在那个时候发展到一个地步非常堕落的一种情形，就在差不多16世纪，所以到最后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完全非常腐化的时候，就有马丁路德出来了，有一个什么宗教革命的开始，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我想弟兄姊妹能够记住的哈，从第四世纪初康斯坦丁建立国教开始，好，产生了什么天主教的产生，然后到了十九世纪出来一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基本上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什么罗马天主教，他是统管什么全世界的，那真是合一的，论到权柄来说啊，在他组织来说啊，那这样的情形中怎么样？马丁路德呢，神就呼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在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马丁路德，他起来什么宗教革命。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他看见因信称义，而且他主张什么？要什么？公开圣经。因信称义，当时教皇叫杀他，但是受到什么德国啊这个皇帝的保护，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德国皇帝啊等于说跟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一切断啊，他说我不听你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就在什么就在德国也建立了什么他的国教，所以就是这个路德啊，路德宗，然后后来成为什么信义会，因信称义。好，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从这个开始就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国教产生，德国有德国的国教，英国有英国的国教，基督教啊就是这样发展开始的，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然后有些是国教，以国为一个界限，以前天主教是以全世界为统一的啊，那现在呢，它的圈圈就是在以国为一个范围，那这是国。另外还有什么是私立的？私立就是什么以道理为范围，比如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信而受浸，要受浸就浸信会就产生了。那有人看见了什么教会中要什么要长老智慧，所以长老会就产生了。到后面还有什么因着卫斯理他个人他的能力，所以成立了什么卫理公会。所以就之后呢，就这样的从这个19世纪初啊，这个16世纪初这种沙迪教会改革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全世界只要能够提得上名的比较有名的，那大概超过上千种的宗派。所以对天主教来说他们很笑，他说你看你们是分裂的基督教，你们有了上千个派别宗派，我们永远是一个啊，好，就着教会历史你可以这样子来看。好，那 在这里是什么？在这条线上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主的心意从以弗所到四美拿，但是到了别加摩教会啊，被世界混进来以后啊，就开始岔出去了，到推亚推拉，然后到撒迪，啊，到了撒迪之后呢，主又得着一万什么叫弟兄相爱的教会，就上次我们讲的菲拉铁菲，啊，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弟兄相爱，这是什么？主所要称许的教会，一直呢要等到主来，所以他这条线是什么？在他的这条恢复平行线上，所以按理说从这里到这边应该是虚线啊，他绕弯了啊，到了菲拉铁菲啊，在这里是主所要的，但是到了菲拉铁菲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情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自以为有了，主给了他们，在这个持守主的名，他们什么遵守主的话，主的话向他们是完全打开了以后，结果什么？他们骄傲了，就堕落了什么呢？成为老底家的教会。所以19世纪初产生了有弟兄相爱的教会，是吧？等一下我还会讲这段历史哈。然后到了之后往下掉，就到了老底家，就是成为老底家的情形。所以这四处教会，比如说推亚推拉啊，那在这边啊，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哈，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特亚特亚是天主教，一直到从第六世纪一直到主来，他天主教一直存在的。好，那主在天主教里面也呼召得胜者，啊，也呼召有一班呢是能够胜过的啊。另外呢，在基督教里面改革的教会，基督的撒底也是一直到主来，然后呢。到了弟兄相爱菲拉铁会也是到主再来，也要到堕落的教会老底下也是一直到主的再来。那现在我就把哈这一段期间，从改革的教会改革，从哈第16世纪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期间，主啊在每一个时代他都得着一些爱他而且被他所用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值得提的，因为这个段时间其实可以讲的太多，我点到为止哈。那在这里哈，我们可以从改教15世纪到17世纪来看，然后这段期间主得着哪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因着他们就恢复了一些真理，或者他们有一些经历带进今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然后让我们能够来经历，让我们来享受的，都是在他们的肩头上往前的。他是一个一个的恢复往前去的，啊，那这些人我也没办法细讲，大部分的讲一下哈，啊。首先我们看到改教运动这里开始，讲到马丁路德最重要，他所恢复的是什么？就因信称义。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是从什么？在他的基础上往前。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你只要跟上因信称义，哇，你是当时啊，在主的恢复里面可以说是等于说最尖端的，啊，那时候从那里面能够出来啊。那当时他在德国，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茨运里，在他同时改教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什么？他是算是在瑞士改教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们在当时这两位啊。都还不认识受浸的真理，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到受浸的真理，直到谁？科尔文。科尔文可以说是在当时改教之后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当时著了非常有名的就是基督教原理，哇，对于这基督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有非常清晰的有系统的一个著作啊，他就看见了是什么受浸的真理，所以后续有一些受他影响的就是英国的清教徒，你知道清教徒就是到了17世纪然后坐五月花船然后登陆这个美洲，最早的一批移民到现在我们会看到 Amish 那些清教徒就是当时在啊，这个受科尔文影响的这一批人叫英国清教徒，然后还有什么门诺， 崇敬派。什么是崇敬派？因为当时啊，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为了什么成为他们的国教？因为成为国教啊，人要受尽呢、啊，像我们这样子啊，像他们这个一家三口一起受尽，很快的啊。对我们其他来说，当时我说上千上万的人没有那么快受尽呢、啊，干脆什么点水，啪一群人在这里唰一撒 ，OK， 通通得救啊！啊，所以就是这样。还有就是婴孩一出生就可以点，啪，哎，都算。所以天主教来论他们的信徒来说，那全世界第一名啊，那他们是最多的。所以在当时这个改教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这个不行呢、啊，这个婴孩根本连一点意志力认识完全没有，他怎么能信？没有信怎么能受浸？怎么算受浸？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对于受浸的这个真理这一部分呢、啊，好、啊。他们这个崇敬派非常强调你需要什么，要真正信而受浸。好，那后来呢，还有一个叫福克斯乔治，这一个人呢，他对于什么，他是相信圣灵直接的光照以及感动。因为在天主教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自己啊，你没有能力能够去亲近神的，你没有能够说什么直接从神得光照受感动。但是呢，他恢复这一个，哇，帮助了许多当时的哈、啊。另外一个本人约翰，本人约翰，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名字算是很响当当的。他就是《天路历程》的作者，《天路历程》呢，听说当时是除了圣经之外最受欢迎的著作，就《天路历程》在那个时代，哈、啊，就是本人约翰他的。好，那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什么主就得罪一般人，他们是什么奥秘派。奥秘派有几个人是很有名的，有盖恩夫人啊，然后他的这个自传叫馨香的末药啊，我们都有这个书，这个历世历代很多人都得他的帮助。他的同工叫做芬乃伦神父，他们是出自于什么天主教。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天主教有很多得胜的，像盖恩夫人就是啊。然后当时还有什么劳伦斯、劳威廉。劳伦斯是什么？就是他称之为劳伦斯弟兄，他就不要我说神父。他本来是一个官员啊，蛮有地位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到了一个修道院去什么，在厨房里做厨子。然后呢，他就做了一本非常好的，给后世的人很有帮助，就是这个与主同行、与主同在。他能够什么，在很吵杂的厨房里享受什么与主的交通。哇，就在那个时候哈、啊，劳伦斯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外面的东西影响不到他里面的，虽然外面是吵杂的声音进不到他耳朵里，但是他怎么一直保持能够与主有交通，这非常宝贝的哈、啊。那劳威廉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盖恩夫人他们那个时候奥秘派重在哪里呢？就经历十字架，尤其是盖恩夫人啊，十字架来舍己，让神来制作、来雕刻，然后追求你内里的生命，来经历神的同在。哇，这在十七、十八世纪这个时候出了这样的人，你知道，给好多好的属灵的丰富就带进来了。对于在十五世纪以前那黑暗的时期那个来说，那这个是属灵的丰富已经是相当好，而且他们这一些到现在。有关他们这些经历，别人读到馨香的末药，我们都会很得帮助。好，主就在那个时候所得着的，也是为着今天的。好，那再讲到18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这非常有名的哈。摩尔维亚在什么地方？在捷克的那个地方。他们这一批人是倾心爱主的，但是什么受到当时非常大的逼迫，他们就被什么就被被迫就会赶离。然后当时呢，德国有一个贵族叫做辛森多夫，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是伯爵，所以他有很大的庄园。那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爱主，什么他就收留这些啊逃难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还有很多各式各派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教派，所以各教派的人都到他那里来，住在他的庄园里 啊，我就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这是新生夺夫啊，当时他的庄园就称之为主户村，可以住好几百人啊，所以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呢，他们就逃离到那个地方去，有很多教派都来了，但是呢，你知道基督教当时他们的教派是非常跟。就是我主张这个的是，就是我的圈圈，他跟别人没办法交通的，是各持己见，哇！所以在那个时候哈、啊，他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吵啊闹啊，那是很麻烦。但是呢，新生夺夫弟兄啊非常宝贝，就说弟兄们，我们回归到圣经，我们要合一。所以好像就在一次他们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新生夺夫帮助他们呢，有一次他们悔改认罪。结果什么？他们这些弟兄们完全打破所有的宗派的观念，来在一起，成为好好的能够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什么产生了什么教会生活，就在那个时候产生的，就从新生夺夫开始啊。你看他的主户村呢，哇，很大啊，弟兄姊妹都住在一起，凡物共用。然后呢，他们聚会的所在，他们聚会的椅子啊，听说哈、啊。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哈、啊，早期我们聚会的椅子跟这个好像几乎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可以推的，现在都不太有了。哇，以前我们那个椅子是什么一排坐的，它是可以活动的，一推过来这边就可以坐，一推到这边坐，一搭起来可以睡，可以当床啊，然后一搭起来可以吃饭用。哇，原来是跟新生夺夫学的啊。然后他们有一个叫做守望塔，就在他们这个主户村的一个最高处的山坡上，一个守望塔。这个守望塔为什么叫守望塔呢？就是他们有24小时守望的祷告，每一小时一班，24小时，每一班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很感动哦。他们持续了多久？100多年。100多年的守望祷告，他们为谁守望祷告？因为在当时新生夺夫、哦、得着这一批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的时候，就是所谓菲拉铁菲了、啊、他们从宗派里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什么弟兄相爱，哇，那种光景一兴起以后，然后呢，就不是说啊，我们弟兄相爱，我们就、啊、好宝贝，我们教会在一起，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出去，他们就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啊，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当时他们出去所差派出去的传道人，听说在那一个时期就抵过那一个时代啊，所有这个基督教各个差会里面所派出去的还没有他们的一半多，几乎都是他们。所以摩尔维亚弟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大部分大家都肯定说他们就是腓拉铁腓。他们带进了一个教会的复兴，就是新生夺夫这位弟兄他所带的摩尔维亚弟兄们成立了。当然现在他们还有摩尔维亚的教派了。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新生夺夫之他们摩尔维亚弟兄们影响到谁呢？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这一对兄弟。卫斯理约翰是非常有名的、啊、在当时、啊、他是受摩尔维亚弟兄的影响。因为什么？他到美国去坐船的时候遇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哇，他跟他们一交通，他发现哇，这些弟兄们里面真是丰富啊，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但是呢，以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那简直是他们就觉得在基督教这个所有这些他是算是有名的传道人，他就发现还比他们矮一大截。既然这一个小弟兄在他们中间的，他们的所看见的，他们的这个所经历的那个丰富超过他们，所以他们非常受他的影响。所以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很有名，就是他是一个诗王，他这一生呢所做的诗有6000多首，我们大本诗歌很多诗歌都是他的诗歌啊。还有怀特菲乔治，当时这三个人，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和怀特菲乔治，这三个人都是算是在当时在18世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而他们当时的布道就是什么，就在田野。哇，群众来到那里就听他讲，听说这三个人很厉害。你说像我们，你看我们在这房间啊，我的声音还算很洪亮啊。哇，他在田野里空旷的，哇，他用在田野里那种呼喊，那种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那个属灵的那魅力。其实他们是在那个时代，真是主借着他们向他们说很多的话啊。
Amen。
那在当时可以说是在18世纪的时候，就是他们什么实行弟兄相爱的教会生活，而全球的传福音和教会生活传播的一个先锋啊。所以讲到是18世纪，就是腓拉铁菲教会活出的一种，在教会历史里面是被大家所公认所肯定的，那是一个非常复兴的一种情形啊，很宝贝的啊。好，接着呢之后又有一些称之为什么英国的弟兄们，我们记得有两个弟兄们，一个是摩尔维亚，在18世纪到了18到19世纪主又兴起英国的弟兄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出了很多怎么样近代的一些这个圣经学者，非常主大用的就是借着他们呢解开了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真理，非常丰富的都在这段时间。所以这也是什么所谓的弟兄会的开始啊。最早期的是什么叫格罗普弟兄会啊，那很有名的一位叫达密啊，我想这个都清楚，达密所著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有注解的，哇，是被公认啊，非常几乎是最好的啊，非常属灵的啊。达密是终身一生没有结婚的啊。那么还有穆勒，我想大家很印象很深刻的这一个哈，穆勒他是一个什么，在祷告的事上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这一生祷告得答应上万次，他办孤儿院啊，那很感人的就是他办孤儿院就是完全是凭着信心啊，然后这一餐完全没有着落，他这边祷告完了，哇，人家就有面包，送面包来，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面包已经啊怎么样了，就要送给你们，就是完全主很信实的在祷告，他是信心的祷告穆勒啊。当然他后来传福音也是很有能力的，因为他这个人有经历嘛啊。还有伯勒，开雷威廉是说这个人呢、啊、是把达密所看见的然后把他诠释出来传讲的最完全的一个，就是开雷威廉啊，算是弟兄会里面非常啊，弟兄会里面大家出了太多的教师啊，太多杰出的弟兄们啊，彭博、潘汤、米勒、国威德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啊。其实还有很多，我只列了比较我自己比较熟的点到啊，有些还有很多啊，那太多了啊啊，那列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是什么呢？恢复教会属天的呼召与教会的合一，教会不应该由仁义的组织来组成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很注重什么，教会是需要属灵的，是人为组织的，他们就觉得这不合神的心意啊。所以在这个时代等于说教会的那种真理的辉光和教会的实行这一面慢慢越来越丰富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些东西能够得着，都是从他们的历世历代之所得着，一个人有一个看见啊，就是在他们的肩头上一直往前去。好，英国的弟兄们发展之后又产生了到19、20世纪的时候就福音运动，这个时候啊产生了一些比较有名的啊，李文斯顿，那他呢是到什么非洲去传福音，另外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就戴德森，非常有名的，他成立了内地会啊，他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我有千磅阴金没有一块不为中国来花费，从小就立志为中国。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感谢啊，一面感谢主，一面主在说得着这样的人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才有可能得救啊。然后呢史不争也是名布道家，穆迪啊，穆迪也是一个穆勒，一个穆迪，穆勒 是有信心的祷告，半孤而远，目的是什么？传福音。那真是很想有能力的传福音，等于说在我们整个历史上，穆迪真的是他是操练一天一定要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所以他有一天，这个故事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天发现，哎呀糟糕，到了晚上我还没有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赶快到半夜就到街上去，街上什么人都没有，就遇到一个警察，他就跟警察传福音，那警察就相信了。就是有这么一个感恩故事。然后讲到穆勒啊，穆迪他这一生他曾经向多少人传福音，才上亿的人，主耶稣啊，上亿的人。他有一次曾经为75万的罪人祷告，哇，那这是穆迪啊，非常主得着在这个时代他是这个很有能力的传福音者。我们从圣经我们就知道有各种恩赐，他就是传福音的人啊。然后宣信算是20世纪的，所以离我们很近的啊。宣信，那宣信曾经传的什么？他是在加拿大啊，刚好在多伦多宣信前传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教堂啊，就在我们会所附近啊。好，所以他们是为了什么？那是等于一个整个的福音运动加上灵恩运动，为世界各地福音的广传。好，之后到了20世纪之后又有什么内里生命派，这里是什么？他们现在是继续在注意内里生命的线，等于说从盖恩夫人这条线上来的。当然是他们也承继18世纪19世纪20世纪所有的属灵的丰富，而这些人再往前去，很有名的就是穆安德烈、宾路易斯姆、斯百克和寿恩。好，斯百克是英国哈，英国的一位近代，等于说我们最熟悉耳熟能详的一位对于生命啊，对于教会的实行，基督的身体非常有看见的。那何寿恩，我想我们是非常认识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着了一位啊，叫做尼托森。他来到中国啊，在这个厦门附近的啊罗星塔，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啊，好像什么名也没有啊，什么都那个，但是他得着一个，这一个人就影响了什么？我们战歌的时代，对于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所以中国可以说是大家公认在属灵方面我们得到最多帮助的就是尼托森弟兄。我们也就是因为他所看见的地方教会啊，今天我们就讲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地方教会，对不对？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啊，有他所看见的，他所实行的，带领教会往前，我们也就是在这条线上的。感谢主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啊，这样子来交通，我觉得是很宝贝的啊。就是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讲到老底家教会，好，这样一路下来有一个教会的历史在这里。到底我们在哪里？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不是推牙推拉，对不对？好，我们绝对不要成为杀敌，是不是？那我们盼望什么？我们是非拉铁非。我们很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是成为老底家。我们非常容易会成为老底家，等一下我们就来看哈，怎么容易哈？老底家原文的字义是什么？老就是什么？平民的意思，众人的意思啊。底家就是什么？意见要求的意思。你看他在这边什么？原先是什么？是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最宝贝的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弟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宝贵的是什么？弟兄。 Amen， 传心弟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真宝贝，我们是弟兄。 Amen， 姊妹也是弟兄。 Amen， 我们都是弟兄啊。 Amen， 我们宝贝，我们是弟兄们。 Amen， 是不是？我们最希望来在一起，我们就称着某某我们弟兄。 Amen， 哈利路亚。 Amen， 不要成为众人。主耶稣啊，什么时候一堕落了，弟兄就变成众人了。 Amen， 弟兄是本来相爱的，就变成什么意见啊？什么是意见？ 就是我的看法，不是从神来的。相爱从哪来的？从神的爱来，从神的爱所产生的彼此的相爱。然后这个堕落下去之后变成什么？异界，就是最符合现代的要求。现在讲究什么？民权嘛，这个叫做民权，众人异界就是民权啊，最现代的什么民主民权。但在教会中没有专制，没有这个民主，教会中是什么？圣灵做主权。若是什么时候圣灵没有主权，就是什么？众人的意见。我们绝不能大家交通说来来来我们投票吧，那很堕落的。圣灵到主权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祷告吧，不是来投票吧。一祷告里面就通了，让圣灵来做主权，圣灵来带领。好，他落到一种光景中，就是众人的意见。所以他就说，你说我是富足的，这个众人的意见呢，是不是啊？好，你从字义来说就是这样啊，堕落下来了，从腓拉铁非堕落到老底家。好，那读对老底家到底他说到是什么呢？好，我们一同读，说
那阿们，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
你们
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这样说。
哎，那好，他就说到三面。第一面说到我们这位主是什么？是拿阿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的名字是什么？是阿们的。阿们的。哇，我们对阿们要很有感觉啊。王新辉弟兄，阿们有没有感觉啊？那门徒营第一个就学什么？阿们，对不对？那主耶稣的名字又是阿们的。阿们是什么意思？他说坚定稳固可靠。这说出什么？说出老底家教会他是什么？不坚定不稳固不可靠。主耶稣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不坚定不稳固不可靠的。你不要以为你坚定稳固可靠，是主才是坚定稳固可靠。对不对啊？这个做丈夫的绝对不能说哎呀我才稳固可靠，只有主啊，我们都不可靠，是不是？所以他是那阿们的，是坚定稳固可靠的。主啊，我需要你，需要你这位阿们的，否则我们就是老底家。哎，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阿们，我们就是老底家。哎，我们要接受这位阿们的，对不对？杨国营阿们，你看你阿们的里面就觉得哦，主啊上去，你不阿们呢，你不阿们，你看你就往下掉。好，然后呢他是什么？忠信真实的见证，说出什么？我们既不忠实也不忠信，不忠信也不真实，是不是？我们就是因为不忠信真实，我们就坠落了。本来在腓拉铁非主祝福我们，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丰富，是不是？主给我们看见，结果我们不持守，不忠信，不忠信就不持守。腓拉铁非是持守，他叫你要持守就好，不持守，然后呢就失去了那个什么真实，就失去了什么属灵的实际，空有外面的一些知识和道理，恢复了很多懂很多，但是呢活不出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就说出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哎，主啊，一不小心就是这样啊。主啊，求你真是更多来加强，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主啊，我需要你，也是什么？那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这说出什么？说他提醒了老底家教会啊，你已经离开主的这个源头了。啊，主是什么？是创造之物的原始啊，是教会的元首啊。你不能离弃我，你不能把我排斥在门外啊。你们啊，要是不能离开我这个源头啊。你看主对老底家说出的是他是那阿们的，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是神那创造之物的原始。 Amen。好，主责备他们是什么？不冷不热，如同温水。好，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他们现实的情形，那现在就是属灵的意义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我们说什么是热？就是第一个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也愿意呢随从灵的引导而行的，就是热，是不是？ 这个就是热吧，这个不能否认吧，对不对？我们又能明白神的心意，你明白是一回事哦，又行的话又是一回事哦，是不是？我明白了我还能什么，照着圣灵的引导去行，这就是我是一个热的哈。然后冷是什么？既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如何行，心灰意冷，就是冷。有没有这种光景啊？有啊，啊，有这种光景啊，自己很有感觉的，是不是？因为心灰意冷嘛，所以说也不敢骄傲嘛，对不对？所以主还说还好啊，这还有救啊。最怕是后面的，虽然明白神的心意，却不把神的话当作生命的粮，生活行动的动力和指引，就是温水。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这种光景哦。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哎呀，觉得主啊，我每个礼拜都来哎，主啊，每个服事我都有哎。
是。
但是有没有实际，不一定哦。我们很可能就会什么，我很称许我所有的，这就是温水。温水是什么？主说，主责备说，你不够热，你不够热。然后老底下就回嘴就说，我并不冷。你看，这是老底下的光景。主说你不够热，他说我比冷的好吗？啊，你看就变成这种情形，是温水。哦，主啊，慈惠悯啊。哦，读了这我们真是，我们就求主怜悯啊，哈、啊！主恨恶这样的态度，为什么？不合他的胃口。好、啊，所以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吐出去并不是永远的沉沦，而是什么？不允许他们进入国度的荣耀里。前年国度无份了，哈、啊！我们要小心哈、啊。好，然后主责备什么？他们自以为富足。来，我们一同读。
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Amen。好，这里哦，总共有讲到好几方面哈。第一个讲到就是说富足，是自以为富足。那这个富足是什么？它只是什么，在道理和知识上属灵的一种骄傲。自以为嘛，所以他就是属灵的骄傲，不是主称许的，是自以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够跟人家比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比别人要认识很多神的心意，可能这一说就是老底家，我们就自以为富足了。好，然后呢，他就说到，主就说你不是富足，你是什么？困苦可怜贫穷，乃是指什么？在生命的经历上。因为老底家绝对不是从萨迪往下去，他都是什么？从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往后退，不会退到萨迪，不会退到推亚推拉，他是退下来就是老底家。所以这种情形呢，让我们看见困苦可怜贫穷完全是在什么？生命的经历上。所以我们不仅真理需要有认识，真理需要有装备，还需要什么？生命上需要有经历。就是什么？你需要照着你所看见的要活出来，活出来就成为什么？你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好，什么是瞎眼呢？就是在你心中属灵的眼睛，这个我们很清楚啊，是不是？保罗就说啊，主啊，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是不是？是属灵的。外面我们的眼睛可能很好，但是我里面的眼睛是瞎眼的，需要什么？擦眼药。好，然后呢，说到赤身，赤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行为上没有生命的活出。所以他前面就已经说到穿白衣，这里他又说到穿白衣，是白衣是什么？圣徒他行所行的义，就是那个白衣，就是洁白的细麻衣。还是圣徒身上所行的义，就是什么？在行为上所生命的一个活出。好，这就是主责备他们啊这一面自以为富足的。好，那主对老底家教会也有一些劝告。好，来，我们一同读。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满也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Amen。 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所有后面的劝告是针对前面的责备，他们所缺的是什么，他就劝他们如何从这里面出来。好，第一个，他这三个都是买，刚才我已经提到买就是什么，花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属灵的事是没有便宜的。
Amen。
没有一件东西是可以垂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属灵的事是什么，因为是最宝贝的，它是一定需要什么，花代价的。
Amen。
否则主就不公义啊。
Amen。
所以弟兄姊妹绝对不能怕花代价。
Amen。
啊，你愿意今天来到这里你就得着一些。
Amen。
你不来就没有，你花的代价越大你得着的就越多。属灵的事永远是这样的，花买的原则。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晚上没有别的，就这个买进到我们里面。主啊，让我是一个买的人，是一个肯花代价的人。该拿出时间就拿出时间，该摆上自己就摆上自己。哎呀，我就能够什么来买啊。他买了好几面哈，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这个火炼的金子就说出啊，金呢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说到老底家他们缺乏实际，就表示他们还是满了天然的东西，满了泥土哈，满了天然。那在这里金子什么，就是神的自己，就是什么，神的话，他的话就是他的自己。火炼是什么，经过炼就是什么，信心。所以说到说买火炼的金什么，只有得着什么，花代价有信心的话，得着神的话。第二个买白衣穿上，什么是白衣穿上呢？因为我讲的白衣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它就是什么，指信心的行为。好，第三个买眼药擦擦眼，这是什么，眼药擦眼是什么，有属灵的眼能够明亮。好，这三样都很容易哈，很容易能够懂的哈。好，那主对老底家教会他有一个应许哈，来我们再一同读，看呐、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
Amen。 好，这里说到其实也是对得胜的说话啊。那这里讲到老底家的教会啊，是把主隔在门外的啊，主在那里是一点地位也没有。按理说教会应该是什么，是神的居所，神的宝座在教会中，结果呢主耶稣什么都没有，老底家教会可怜到一个地步啊，是什么，没有主，主在那里在教会中完全没有地位，主就没有办法在教会中，他就在门外。但是呢他不放弃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很感动啊，教会怎样的堕落，教会怎样的荒凉，教会怎样的不要主，那种情形让主没有办法 在教会中，但是主什么还不肯放弃，还在那里什么叩门，主在那里叩门等待什么，至少在教会中还有一些得胜的。即使教会没落，但是有一些人要胜过这一切不冷不热啊，要胜过这些骄傲啊。然后就有人是什么听见这个声音，所以他就说到这里的叩门不是只叩什么信徒个人的心门，而是叩什么教会全体的门。老底家的教会以个人的意见主张来决定行事，他不是奉主的名聚会，没有主的同在，也没有圣灵的权柄。讲到腓拉铁非乃是什么，乃死守主的名，高举主的名。但什么时候从腓拉铁非一堕落下来怎么样，他们也就不尊重主的名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就没有主的同在，而且什么不让圣灵来做主权啊。在这个时候什么，主就不愿意他的圣名因着教会可怜的光景被亵渎，所以呢他就站在门外叩教会的门。若是有少数警醒的人听见叩门的声音，他要进到他啊个人那里， 而不是团体啊。然后与他什么一同坐席，什么叫一同坐席？表示有份于国度的宴席，就是什么羔羊的婚宴，这就是给得胜者的一个奖赏。好，另外的奖赏啊，对得胜者的应许在这里，来我们一同读。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Amen。 好，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胜过了罪，胜过了死，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所以他升上了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的给众人来看，仗着十字架来夸胜。他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他说到什么主已经得胜了，在父的宝座上怎么样与他同坐。那我们得胜呢，就跟他一样啊，一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位主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老底家这样的逆境的环境当中，要站住，要做得胜者，远比在腓拉铁腓的教会中要艰难。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要有一个看见，不要只求个人的得胜。我们宝贝什么？教会能够得胜。教会若是腓拉铁腓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得胜。若教会到堕落成老底家的情形，要得胜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都应该什么？宝贝教会。我们一同来什么？建造教会。当教会啊需要往前的时候，我们的肩膀绝对不要缩，我们一定往前摆进来。因为教会整个情形是一个腓拉铁腓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是得胜。好，在这里看见啊，主呼召老底家教会中的少数忠信的人，要靠着从神生的才能胜过罪和世界的生命，来做个得胜者，应许他们与他同坐宝座，与他一同作王。无论教会多堕落多荒凉，但是终是有得胜者产生出来。即使在天主教，在基督教，今天在教会怎样的情形当中，总是有一班是得胜的。但在这里刚才我还说到，我们还是渴慕我们有腓拉铁腓的光景。 Amen。 好，末了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讲到这七处教会，我们复习一下。我们都愿意成为得胜的，我们愿意啊，在教会中主对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他对以父所说的也是说到我们的，他对四面拿说的也是说我们，对别加摩我们也接受，对推亚推拉我们也宝贝，对撒迪我们也不放过，对腓拉铁腓我们更是宝贝，对老底家我们更是觉得主啊何等珍惜啊。这些话不是说给别人听，是说给我们听的。 Amen。 那以弗所教会说到什么？胜过离弃起初的。我们一同来哈，以弗所教会是胜过什么？
离弃起初的爱。
四美拿教会胜过什么？
暗夜死亡的恐吓。
别加摩教会胜过什么？
世界的捆绑和引诱。
推亚推拉教会胜过什么？
女人的